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盈利之道系列的第12篇，标题是计划你的交易，交易你的计划。本篇导语，你会在没有蓝图的情况下建造房子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本篇开篇，我从一位励志演讲者那里听到以下故事。约翰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导师指导他的人生发展、职业发展和致富的艺术。有一天，导师问他，我知道你的目标是在生活中变得富有和成功，我可以看看你的计划吗？约翰告诉他，他暂时还没有一个计划。导师问他，你说你现在没有计划是什么意思？你是把它放在你的车里、家里、办公室里，还是放在别的地方？约翰澄清说，他还没有拿出一个计划。为了自我辩护，他说，当我有更多的钱时，我会有一个计划。随后是一段短暂的尴尬的沉默。导师直视着约翰的眼睛，对他说，年轻人，我向你保证，当你有计划时，你会有更多的钱。我的一些学生也说了和约翰一样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初学者，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交易计划。当他们对交易有更多的了解时，他们会定义交易计划。但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当你有一个交易计划时，你会更了解交易。第一节，陈词滥调的智慧。许多人生导师喜欢问他们的客户以下问题，你会在没有蓝图的情况下建造房子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你会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经营你的生活？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套，但这些问题背后的智慧是真实的。把它转移到交易领域，我这样问我的学生，你会在没有蓝图的情况下建造房子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交易中的输赢通常不是生或死的情况，但交易者是把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放在线上，所以他们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规划他们的交易使他们能够思考在交易时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何时和如何做。如果没有这种交易前的准备，很少有交易者会成功，或者我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在短时间内失败。我冒着再次听起来很老套的风险说，当大多数教练、培训师和励志演讲者谈到计划时，他们会说，如果你没有计划，你就会计划失败。这句话背后的智慧在生活、商业、职业以及交易的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第二节，在你构建你的交易计划之前，你的目标应该是让你的交易计划将你的情绪排除在交易过程之外，因此它必须是高度具体的，但又易于遵循。如果你不打算严格遵守交易计划，那么制定交易计划就没有意义。当你交易时，确保计划你的交易，交易你的计划，而不是其他。在你进行真实交易之前，用你的模拟账户对你的交易系统进行足够的测试，这将有助于使你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因此你可以自信地遵循你的系统。我建议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用无数次的交易来运行测试，直到达到你的性能目标，在趋势和横盘中交易，以及在波动时期和缓慢时期交易。即使在真实市场或模拟账户中对你的系统进行了积极的前瞻性测试，你仍然可能会发现它的不足之处。也许你会发现它并不像你预期的那样适合你的交易个性或偏好，或者你只是不喜欢它的一部分。没问题，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对它进行微调。就像你不会让一个承包商为你盖房子，如果他声称我的蓝图在我的脑子里，你也不应该把你的交易计划只放在脑子里。当你确定你的计划中的每个组成部分时，你必须把它写出来。为每笔交易写一份交易计划，并与你的检查清单结合起来写，确保你的核对表符合你的交易系统。例如，如果你计划用趋势策略进行交易，你的核对表需要包括所有必须符合你的交易系统中定义的策略的项目。如果你计划用趋势终结策略进行交易，也可以这么说。当交易不顺利时，你的检查清单也为你提供了审查的依据。你可以问自己，我是否忘记或改变了交易策略中的某些内容，其中是否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需要进行微调。成功的交易者都有定期审查其交易表现和交易计划的习惯。如果交易者保持一个交易日志和交易记事，本来跟踪他们的交易，审查过程将是最有效的。交易日志和交易记事本可以是电子表格，它们通常包括市场前的分析、交易规则以及交易系统中定义的确认和事后分析等内容。第三节，如何构建一个交易计划。正如上一章所述， 交易系统反映了你的交易个性和偏好，并确定了你的利润预期、资金和交易管理规则，以及在不同市场周期中使用的交易策略。我们首先将围绕一个大多数交易者厌恶听到的话题来面对一些关键的概念，亏钱。资金管理策略，这听起来可能有悖常理，但控制损失是交易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其次是挑选成功的交易。通常情况下，交易者在开始亏损时变得更加激进，殊不知这加剧了亏损的概率。当交易者的损失超过了一个阈值，变得对他来说过度难以恢复经济上和心理上，他就进入了一个单向的螺旋式下降，他的交易将失败。由于过度亏损的这种惨淡影响，确定交易计划的第一步必须是保护交易资本或资金管理策略。在设定你的资金管理程序之前，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缩减效应。基本上，在某一点上，交易账户的缩减余额下降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几乎不可能使账户恢复到整体收益的平衡状态。从表 10.1 可以看出，一旦交易账户被抽走了约 30% 的原始价值，爬回起始价值就变得很困难。损失在交易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避免达到接近无法挽回损失的水平，你必须确保你的资金管理程序积极地限制你的损失。资金管理计划包括在预定的水平上设置止损。许多交易者在他们的止损点被击中时感到沮丧，但不要这样。我教我的学生期待被止损，因为亏损的交易不仅对建立心理上的厚脸皮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发现交易计划中的错误或弱点的一种手段。此外，如果你的止损被击中，那就意味着他们起作用了，你可以依靠他们来保护你的账户。第四节，关于亏损。我的学生经常问我，我怎样才能避免亏钱？你不能。如果你交易，你就会亏。关键是要限制损失。不要期望在你的交易中赢得超过 60% 至 70% 的利润。主要的重点是限制损失的大小，并积极的削减损失。如果你能很好的控制你的损失，并且成功的交易比失败的交易有更大的收益，那么在你的交易中超过 50% 的损失是很常见的，但你的投资组合仍然有很好的整体回报。我们的社会和教育告诉我们，超过 90% 是好， 70% 是坏的边缘。作为一名交易员，你必须克服这种观点，明白将损失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使收益复合化才是交易游戏的真正名称。例如，如果你的成功率只有 50%, 但你能将你的损失保持在平均 1% 到 2%, 你的胜利交易保持在平均 2% 到 4% 的收益，你将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我们的注意力应该转向如何能够在游戏中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为了长期成功，如何限制风险和保存收益成为一个问题。确定风险资本资金管理策略要求确定每笔交易的限额和多笔交易的限额，以帮助促进交易的持久性。作为一般规则，交易者将设置以下限制： L 每笔交易账户余额的 1% 至 2%， L 多次交易账户余额的 5% 至 6%， 为你的投资建立一个合理的回报率 ROI 目标。什么是合理？主要取决于所交易的市场。例如，如果你在交易股票，最好是与包括你所交易的个别股票在内的基准股票指数进行比较，如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或外国市场。将你的业绩与指数或向多资产投资组合中的指数组合来衡量。目标是要战胜指数。对于外汇交易，因为有杠杆作用，你需要少量的风险资本来获得良好的回报。在美国，允许的最大杠杆率是50:1。在美国以外，杠杆率可高达400:1。我们将在下面开例一，看看杠杆是如何融入收益方程式的。无论杠杆率如何，大多数外汇资产管理人在单笔交易中的风险不超过 1% 至 2%， 多笔头寸的风险最高约为交易账户余额的 6%。在单笔交易上冒 1% 的保守风险，意味着交易者在损失资本之前可以有100次连续的亏损交易。连续10次亏损将抹去 10% 的资本。在 6% 的风险下，一个交易员在连续16次亏损的交易后将失去他的资本。这是最糟糕的结果。下面的例子，一和二使用每笔交易 2% 的风险资本，这在外汇和股票交易中很常见。例一，应用每笔交易 2% 的风险资本进行外汇交易，假设你的交易账户余额为3万美元，你在一笔外汇交易中冒 2% 的资本风险。 在这个例子中，交易者的风险金额是 0.02 乘以3万美元或600美元。我们假设止损是20个点，换算成头寸规模为30万美元。这使用了10:1的杠杆，也就是30万美元30,000美元。以50:1的杠杆来看，意味着交易者可以采取150万美元的头寸规模，也就是50乘以3万美元。如果交易者输掉了20个点，那么该仓位规模的实际损失将是3000美元，也就是账户资产的 10%。因此，以我们600美元的风险为例，你可以购买大约30万美元的货币。如果止损上升，这个头寸规模就会下降，因为头寸规模是承担风险量的函数，也就是止损的大小。如果该交易员在一个月内的14交易中设法获得100点的净利润，即5次获胜的交易，每次盈利40点，5次失败的交易，每次损失20点，利润将是3000美元。这样算下来，当月3万美元的账户余额就有 10% 的利润。按年计算，由于杠杆的作用，投资回报率为 120%。然而，如果你根据交易的名义金额即30万美元来衡量回报率，那么这个月的回报率是 1% 或年化 12%。基于这个简单的计算，很容易看出当涉及到杠杆时，回报率是如何被夸大或误解的。这种计算是简单的，因为它不包括滑点或正在交易的货币对的隔夜资金成本。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下，大多数货币对的隔夜资金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个例子假设的是资本的净回报，而不是总回报。另外，这个例子假设10万美元的头寸规模的10点移动是100美元，每点10美元。虽然这对针对美元报价的外币来说是正确的，如欧元美元或英镑美元，但对于先对美元报价的货币对来说，如美元加元和美元瑞士法郎，则略有不同。如果我们对股票采用同样的每笔交易 2% 的风险资本，会发生什么？ B2 说明了这一点。B2 对股票每笔交易适用 2% 的风险资本，假设账户余额为3万美元，购买20美元的股票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计算。为了得到准确的计算结果，需要将股票经纪费用和滑点计算在内，但这个例子不包括这些费用。在美国，你最多可以借到股票购买价格的 50%， 这相当于2:1的杠杆。一、计算风险资本3万美元乘200分号等于每笔交易600美元。二、计算停损，该股票是20美元的股票，你决定将止损放在 19.60 美元。所以你的风险是每股 0.40 美元。三、计算要购买的股票数量，600美元 ,0.40 美元等于1500股，成本为1500乘以20美元等于3万美元。你现在已经用你的起始资本完全投资了，但是你只需要在2:1的杠杆下绑上15000美元。四、决定利润目标，在2:1的风险回报下，利润为 0.8 美元。在这两个例子中，赢输比率，即赢的交易数量超过输的交易数量，被假定为1:1。成功率或成功的概率是获胜交易的数量超过总交易的数量，或 50%。这些头寸的风险回报，也就是与止损相比的预期收益，是2:1在外汇的情况下40点的利润与20点的损失，在股票头寸的情况下80美分的利润与40美分的损失。因为盈利的大小是损失的两倍， 50% 的成功率使交易有利可图。在设定目标时，保守一点总是好的，所以将交易账户余额的月交易回报率设定为 1% 是合理的，使用杠杆时为 10%。另外，一个月有10次交易是合理的，交易次数很容易翻倍或翻三倍。关键是要接受损失，设置严格的止损，让利润运行，以最好的实现你的目标。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建立每笔交易的风险资本和盈亏参数，现在是时候看看交易计划样本了。第五节，在交易系统和资金管理策略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交易计划。比方说，一个日内交易员正在使用以下交易系统。图表设置货币对任何主要货币对时区纽约市场从上午8点到11点时间框架 L 日线用于确认大的趋势 L 1小时和15分钟的趋势确认 L 5分钟用于交易进入指标 L 15分钟1小时和日线上的8 21和 55 M 5分钟线的5和 13MI 震荡指标 LRSI 3用于趋势中的买入和卖出确认 L 震荡指标用于分歧 L 输轴点趋势线和斐波那契用于支撑和阻力手术二手一般规则一。在每次交易之前，请阅读交易规则。二、如果你同意交易，等待回调。 三、计划交易并执行交易计划。四、顺应趋势进行交易。如果日线和总体趋势是向上的，那么就寻找买点，除非震荡指标出现背离，表明价格走势已经失去动力，市场刚刚出现大的波动，需要暂停或回调，或者价格远远高于移动平均线，需要回调。五、享受盈利和亏损的乐趣。六、交易中的风险不超过 1% 或 2%。入场规则买入，卖出则相反， L 在5分钟图上按照1小时和15分钟趋势的方向进行交易。L 在15分钟图上等待回调至 21MA。L 确认 RSI 3转为上升。L 确认斐波那契支撑。L 确认支点支持。L 在反转蜡烛的高点之上和或在5分钟图上5号曲线在 13MA 之上时买入。退出规则，止损将止损设置在反转蜡烛下方，卖出则相反。获利 L 当蜡烛收于 5MA 下方时，一手获利。L 使用低于前一根蜡烛低点2至3个点的追踪止损。L 让第二手交易运行，直到市场将你淘汰。可选的获利行为，当蜡烛收于 5MA 以下时，二手的获利。三个盈利者的交易管理。在分析了日线图后，该交易员在欧元美元市场发现了一个交易机会，图 10.1。他注意到，在强劲的下降趋势之后，修正正在开始。他用蜡烛图分析，证实了这一观察，市场被拉伸了，价格需要反弹到移动平均线上，并产生橡皮筋效应。因此，他得出结论，价格行动将有可能走向看涨。他将时间框架下移至小时图，图 10.2 以确认趋势。该图显示，在最初的上升趋势之后出现了一个横盘，而在这之后通常会有一个与第一次移动幅度相同的额外上升，这被称为平等的移动。交易者可以测量第一个趋势的距离，并推算出横盘修正后第二个趋势的等距离移动，然后交易员到15分钟图，图 10.3 上进一步确认。他画出连接横向盘整的价格高点和低点的趋势线，并预计会向上突破，以完成平等模式。有了上述信息，他将制定交易计划。使用的分析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从日线图开始。最后，交易员执行他的交易。他在5分钟图，图 10.4 的上，按照1小时和15分钟图的方向进行交易。根据他的退出规则，他在蜡烛收于 5MA 下方时获利。三大获利者在出场规则中列出了一个可选的获利策略，这是一种叫做三个获利者的交易管理方法。下面的例子应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止盈 TP 水平。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四种交易管理策略：一、一次性进进出出；二、一次性进入，在不同水平上获利；三、在不同的水平上进入到这个仓位并一次性退出；四、在各个水平上进入和退出。大多数交易者进入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通常以设定的手数或合约进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的移动。简单和最不复杂的选择是进行交易并同时平掉所有的头寸，或者一次进入和退出。这种方法没有错，因为它使事情变得简单。然而，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更喜欢阶梯式进出交易，因为这有助于在交易走势与头寸相反的情况下减少损失的风险。这使他们能够留在游戏中，让概率和小的复合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挥其魔力。我使用我开发的一种交易管理方法，称为三个获利者，用于一次性进入并在不同水平上获取利润。该方法是为那些贪婪的完美主义者开发的，他们在过早获取利润和错过部分趋势时感到恼火。它还有助于在市场突然转向的情况下沿途获利，以便迅速回吐利润并产生恐惧。按比例的斐波那契或利点在通往利润目标的路上使用，使交易者能够平衡交易中的贪婪和恐惧因素。下面的例子向你展示了它在货币中的作用。一、确定潜在利润区 PPA。例如，我们假设 PPA 为100点。二、使用斐波那契数列 8, 13, 21, 34, 55, 89, 144, 选择三个盈利目标，第三个目标以 PPA 估计值为终点。三、从100点的 PPA 开始向后用斐波那契序列来确定你的盈利目标 34, 55和89点。这些对应于获利目标 TP1, TP2 和 TP3。四、将你的止损设在第一个盈利目标上，在这个例子中是34点。一旦达到第一个盈利目标，将你的止损移动到收支平衡。一旦达到 TP2, 将止损移至 TP1。五、计算风险回报奖励左元括号89加55加34右元括号除以3等于 59 点风险34点风险回报率59除以34等于 1.74 为了让三个获利者发挥作用你可以在计算出 1% 至 2% 的风险资本后以全额头寸进入交易。在计算出 1% 至 2% 的风险资本后以全额仓位规模进入交易并将其分成三份以获取利润。当达到 TP1 时平掉三分之一的头寸并移动止损点以达到收支平衡。当达到 TP2 时平掉三分之一的头寸将止损点移至 TP1。最后当达到 TP3 时就达到了最后的盈利目标希望交易者已经抓住了大部分的移动。在交易股票或期货时你也可以使用三个盈利点。以股票为例斐波那契数列可以作为美分或美元使用。例如 PPA 的建立地点将决定该序列是 0.08 美元 0.13 美元 0.21 美元 0.34 美元 0.55 美元 0.89 美元和 1.44 美元还是 0.80 美元 1.30 美元 2.10 美元 3.40 美元 5.50 美元 8.90 美元和 14.40 美元。对于期货交易斐波那契序列可以指定为点或点因此 8, 13, 21, 34, 55, 89和144点或 0.8, 1.3, 2.1, 3.4, 5.5, 8.9和14.4 点。让我们继续看外汇交易计划的例子。交易者看了看15分钟的图表图 10.5。应用三个获利者策略他将 PPA 设定为92点这是该移动的第一段长度并通过斐波那契序列向后操作将三个获利水平设定为89点55点和34点。然后交易者确定准确的 TP 水平 TP1 TP2 和 TP3 分别为 1.2712 1.2733 和 1.2767 加上入场价 1.2678 图 10.6 基于交易系统和资金管理策略交易员制定了表 10.3 中所示的交易计划最后交易从分析中被触发并根据三个获利者的策略在制定你的交易计划时要问自己以下问题一你的交易账户的最大允许降幅是多少？二，你认为你在一个账户上的最大降幅是多少？三，你是否清楚你的每笔交易或多笔交易的风险资本？你是如何确定的？四，你清楚你的盈亏目标吗？你是如何计算的？五，基于你的交易系统，你是否能够为每笔交易制定交易计划？六，当你制定交易计划时，你是否运用了坚实的资金管理策略和交易管理方法？盈利之道系列第12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你有没有想过成功的交易者在结束交易后会做什么他们是否立即继续前进急切地再次进入下一个交易盈利之道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